第四十七章赞美先知。近代先知为约瑟斯密先知见证。
约瑟斯密先知蒙神召唤，他由神亲口召唤，开启最后一次向世人传播福音的福音期。约瑟 F 斯密。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和他的哥哥海伦过世之后，被召唤在美国各地传教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都尽快赶回去纳府。十二使徒在1844年8月8日召集圣徒开了一次会议。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伯汉扬在会中演讲，他在演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很多圣徒都亲眼目睹。杨会长的外表和声音好奇妙地变得好像约瑟斯密一样。乔治肯隆回忆地说，就算约瑟从死里面复活再次跟他们讲嘢，效果都不会比在那次会议之中所感受到的那么惊人。那把是约瑟本人的声音，但听到的不单只是约瑟的声音，似乎在场的人眼中所见的是约瑟本人站在他们面前，再没有比那晚在那群会众眼前发生的更奇妙的事情了。主给他的人民一个见证，等他们毫无怀疑谁是他拣选来带领他们的人。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圣徒表决要十二使徒带领他们。事隔三年多，在1847年12月，总会会长团再次组成，伯汉扬被支持为总会会长。从伯汉扬时代以来，每位领导本教会的先知都为约瑟斯密先知的非凡使命作见证。约瑟斯密是在天上会议中蒙拣选来担任后期时代伟大的先知和先见，他的使命是这么重要，就连古代的众先知都曾经预言过这件事，其中包括旧约里面被卖到埃及的约瑟先知在内。埃及的约瑟本身就是一位先见，他曾经作了有关约瑟斯密的详尽预言，主我的神必兴起一位先见，他会是一位赐予我旨志的精选先见，他必与我同名，也与他父亲同名，他必像我，因为主藉着他的手要成就的事必能靠着主的大能将我的人民带向救恩。尼腓二书三章六节十五节，亦见尼腓二书三章六至二十二节。1834年十二月，老约瑟斯密给了约瑟先知一个祝福，证实他就是古代约瑟所预言的那位先见。我祝福你有先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亦就是雅各的儿子，即是先祖约瑟的祝福。看啊，他关心他在末世时代的后裔，他热切地寻求，想知道这个将要带来主的话语的子孙会出自哪里，令人民可以藉着这些话语得到启发，而被带领回到真理的羊圈。他的眼睛看着你，我的儿子，他的心欢喜，他的灵满足。他说，在我分散到外邦人那里的子孙当中，将会兴起一位精选的先见，他的心将会沉思伟大的智慧，他的聪慧将会包含 并且理解神的奥秘。他的口将会讲出正义者的律法。你将会持有这个使命的权约，亦就是本教会会长团在今生和永恒之中的权约。透过约瑟·斯密这位后期时代精选的先见，神揭露了福音的教义和拯救教义，再次在这个世上建立了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古今众先知的见证联合起来，一起宣告约瑟·斯密是神手中的工具。神透过他复兴了圆满的福音，来造福从永恒到永恒的全人类家庭。
近代众先知的见证，约瑟·斯密的先知召唤早已经预告。
白汉阳，神在大地奠基好久之前的永恒会议已经下令，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福音期之中，应该由约瑟·斯密将神的话语带给世人，并且接受神子圣职圆满的权约和权能。主看顾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和他的列祖列宗，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并且由亚伯拉罕追溯到洪水时期，由洪水时期到以诺，由以诺到亚当。他看顾那个家族和血统，由源头直到那个人降生为止。约瑟·斯密已经在永恒之中被预派来带领这个最后的福音期。约瑟·菲廷斯密会长，约瑟·斯密蒙拣选来带领主在这个末后日子的事工。他的工作是我们永恒的天父在他还未出世的永恒之中就透过预知而指定给他。他带着以来家的灵而来，为我们的主的来临预备道路。自亚当时代以后，当然除了我们的救赎主以外，没有其他的先知曾被赋予更伟大的使命。太福彭宣会长，我们必须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才能够了解先知尘世使命的重要。他就是亚伯拉罕所描述的高贵而伟大的灵质当中的一个。这样主曾显示给我亚伯拉罕，在世界被组织以前便被组织起来的众灵质，在所有这些当中有很多是高贵而伟大的灵质。神看见这些灵魂都是好的，他站在他们当中，他说，我要把这些造成我的统治者，因为他站在那些灵当中，而且他看见他们都是好的，并且他对我说，亚伯拉罕，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你在出生以前已被拣选。亚伯拉罕书三章22-23节，这段说话亦适用于约瑟·斯密，他当时亦都在场，他亦同那些高贵而伟大的灵一起坐在议会当中。由于他尊贵而且独特的崇高地位，他必定亦曾经协助策划和执行主的伟大事工，去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亦就是我们天父所有儿女的救恩。摩西书1:39，他的使命影响了所有当时已经来过世上的人，所有当时居住在世上的人，亦将会影响千千万万当时还未出世的人。约瑟·斯密先知不单只是高贵而伟大的灵之一，他亦关注这个世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即使是今日， 佢喺天上，亦都仲继续关注呢个世上所发生嘅重要事件，因为喺主嘅眼里面，呢个系一整个伟大嘅永恒计划。而约瑟先知喺呢个计划之中扮演咗非常重要嘅角色，全部都系透过神嘅永恒圣迹同埋权柄。
约瑟斯密嘅第一次异象是我们个人见证的重要基础。
约瑟 F 斯密会长，自神子从坟墓中复活升上天以后，这个世上发生过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父与子向少年约瑟斯密显现，为奠定他国度的根基预备道路。这个国度并不是人的国度，是永远不会再结束，亦不会被推翻的。接受了这项真理之后，我发觉要接受他在尘世使命期间所提出和宣布的其他各项真理就很容易了。他教导的教义每一项都是真实的，他施行的教义每一项都是他被命令去做的。他从来不会倡导谬误的事，他从未受蒙骗，他看的、听的、做的都是他曾经被吩咐的事。所以促使约瑟斯密成就这项事工的是神，而不是约瑟斯密。这项事工要归功给主，而不是人。希伯国会长，约瑟斯密的确见到神，的确同佢倾过偈。神亲自将耶稣基督介绍俾少年约瑟斯密。耶稣基督的确话俾约瑟斯密知，话佢将会成为神手中嘅工具，透过佢再次喺呢个世上确立耶稣基督真实嘅福音。如果唔系嘅话，这个所谓的摩尔门教义就是虚构，但是摩尔门教义绝对不是虚构的，它是神赐予救恩的力量，是在耶稣基督的指示之下所建立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世人一切的不信都不可以改变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些根本事实。豪卫洪德会长，我好感谢我是这个教会的教友，我对这个神圣教会的见证是建构在一位少年在树林里面跪低祈祷而见到天上访客的简单故事。他们不是同一位神，而是分开的两位，他们是父和子，再次向这个世界显示神祖宗的人物。我的信心和见证就是建构在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这件事不是真的，摩尔门教义就会倒下。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见证这个的确是真的，它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大卫奥麦基会长，父童子向约瑟斯密显现这件事是本教会的基础，亦都是本教会的力量和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这件事是真实的，我要对这件事作见证。单单这一项启示就解答了有关神和他神圣的一切科学疑问。各位，难道看不出其中的含义吗？由于这个启示，神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了答案。神和他子女的关系非常清楚，他将权柄委派给世人，表明了他对世人的关注。这个事工的前途非常确实，这种种以及其他的荣耀真理都藉由荣耀的第一次异象而澄清了。太福彭孙会长， 约瑟斯密先知的第一次异象是本教会的基本教义，敌对者洞悉这一点，所以由约瑟斯密宣布父童子降临的那一日起，就开始大肆攻击他的信誉。你们应该经常为第一次异象的真实性作见证。约瑟斯密的确见到父童子，他们正如约瑟所说，曾经同他交谈。任何领袖如果不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人见证神和耶稣基督曾经向约瑟斯密显现，就绝对不会是一位真正的领袖和真正的牧羊人。我们如果不接受这项真理，如果我们还未对这项伟大的启示有见证，就不能够启发我们领导的人的信心。乔治斯密会长，年幼的先知在抛麦拉的树林里面见到父童子的时候，知道了他们是真实的人物，亦知道他们听到而且答复他所问的问题，从此打开这个世界的一个新纪元，亦都为人类儿女的信心奠定了基础。世人现在可以向我们的天父祈祷，而且知道他会垂听并且答复他们的祷告，还知道天上和人间是相连的。
约瑟斯密先知蒙得神和诸天使的教导。
约翰泰莱会长，约瑟斯密是什么人呢？摩尔门经告诉我们，他是被卖到埃及的那位约瑟的后裔，所以他亦好像阿伯拉罕一样蒙拣选来世上完成一件事工。神拣选了这个年轻人，对世人来说他是没有学问的，但他就是我这一世所见过最博学多闻而且最聪慧的人。我旅行千万里，走遍各大洲，结识了各阶层和各种信仰的人，但是我从未遇过一个好像他那么聪慧的人。他的聪慧在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书本，亦都不是来自当代的逻辑、科学或者哲学，而是透过永恒福音来了解神的启示而得到的。卫福五会长，就我所知，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读过神在任何福音期向世人显示过的权能可以同本教会组成之初显示给这位神的先知的权能相比。当时父与子向约瑟先知显现，答复他的祈祷，而父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神的事工来说，他从未在世上的其他福音期用这种方式透露启示，所以在教会的组织之中，这位神的先知又在天上的使者教导，他们是他的老师，他们是他的指导者，他由开始所做的和执行的每一件事，由最初开始直到他殉教的那一日为止，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朗卓书会长，约瑟斯密是神拣选来建立这个事工的人，他贫穷没有学问，亦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的基督教派，他只是个细路，为人诚实正直不阿。他和摩西一样觉得没有办法升任，亦都没有资格做这个事工，成为宗教的改革者，承担这个最不受欢迎的职务，和千古流传世人普遍认可而且笃信奉行的思想和信念对抗。但是神已经召唤他，将各国贫穷但诚实之人的心灵 从属灵和属世的禁锢之中解救出来。神应许他，凡接受并且服从他的信息，愿意接受赦罪洗礼的人，只要心意诚实，都会获得神圣的显示，都会获得圣灵，都会接受古代众使徒所宣讲的同样福音，并且得到来自那个福音的祝福。长老、神授权的使者，无论将这个信息、这个应许带到什么地方和带给什么人，都同样有效。这些就是约瑟·斯密这位没有学问、质朴、平凡、单纯、诚实的男孩所讲的。海洛里会长，约瑟·斯密这位年轻人在当时既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亦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温顺地听从灵的教导和低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约瑟·斯密没有办法建立本教会，亦没有办法将主的经典《摩尔门经》呈现给世人。人会嘲笑约瑟·斯密先知只是个凡人，他们会质疑本教会建立的方式，但是《摩尔门经》就好像一座纪念碑屹立在我们的眼前。约瑟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的，但在全能之神的力量驱动下，约瑟能够亦都确实完成了奇妙的事工。在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之中，令教会自模糊和黑暗中显现出来。大卫·奥麦基会长，我现在要讲的约瑟·斯密不单只是一位伟人，更加是一位受到灵感启发的主的仆人。事实上，在神圣的启示里面就已经讲到约瑟·斯密的伟大。犹太人惊讶于耶稣的智慧的时候，就问：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约翰福音7:15。所以对于约瑟·斯密，我们亦可以问这个同样的问题。想下他自成立教会到他殉教这短短14年间的杰出成就，想下复兴的福音和耶稣和他的使徒所创原始教会的福音是这么和谐，注意他对各项原则和教义的透彻见解，看下藉住基督的启示而成立，以他的名为名的教会那些无与伦比的计划和效率。再看看这个问题，这个人的智慧由哪里来的呢？答案可以在以下感人的诗句找到：赞美与耶和华相通达的人，耶稣高立他为先知先见，蒙神祝福最后福音期开启，万王称颂，全民内心敬重。豪卫洪德会长，我们称颂约瑟·斯密，他不但有能力和耶和华交谈，亦都和天上的其他人物交谈，他们很多曾经探访他，将权约交给他，教导这位在后期时代兴起的精选的先见。我们亦赞扬约瑟·斯密的勤奋态度，赞扬他有能力翻译并且接受神所启示的数百页经文，他就是接受启示的管道。据估计，有史以来透过他所揭露的奇妙经文远比透过其他人所揭露的更多。
约瑟·斯密先知蒙神召唤，开启最后的福音期，并且复兴圆满的福音。
宾塞金会长，我向今日的世界作证，150多年前的那块铁幕 已经粉碎，天国再次开启。从那时起，启示就源源不断而来。当一个灵魂怀住热切的渴望寻求神圣指引的时候，新的一日破晓了。他找到一个隐身之处，双膝跪下，内心谦卑，出声祈求。于是有一道比正太阳更耀眼的光照亮了这个世界。从此天幕永远不会再关闭。一位少年若失斯文，以无比的信心打破助咒，粉碎了好像铁的天幕，重建沟通的渠道。天国亲吻大地，光明驱散黑暗，神再次向世人讲话。再一次张奥被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世上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神透过他来建立他的国度，永远不再灭亡，亦再不落入其他人手中。这个国度将永远屹立。这个国度的永恒和他所带来的启示都是绝对真实的。太阳将不再沉落，人类将不再被认为完全不配同造物主交谈，神不再从他世上的儿女面前隐身，启示将会继续存在人间。戈登兴格莱会长，约瑟的一生是个奇迹。他出身贫困，长于逆境，曾经被四处驱逐、诬告、非法禁锢，最后被杀身亡，年仅38岁。但是在他离世前的短短20年间，他所完成的是任何人一生都完成不到的事情。他翻译并且出版《摩尔门经》，这本著作现在已经译成多种不同的语言，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人接受这本书，并视之为神的话语。而他所接受到的启示和他的其他写作亦被这些人视为经文。这些著作的篇幅总计大约是新约圣经的2倍，而且是由一个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依然屹立不摇。今日这个组织管理全球的教友，就好像1830年管理300位教友的时候一样那么有效率。一些怀疑的人牵强地解释，这个成效卓越的组织只不过是他时代的产物。但是我要声明，这个组织不论是以前或者现在都是独一无二，成就非凡的。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来自神的启示。在约瑟·斯密离世前的短短20年间，它已经展开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国的计划。我对它大无畏的精神非常佩服。即使在教会成立的初期，在艰难困厄的黑暗时期，很多男人仍然蒙召离开家乡、亲人，远渡重洋去宣讲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先知的心胸、眼界涵盖全世界。我们的总会教友大会每年举行2次，教友分别聚集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大不列颠群岛、非洲、欧洲各国、太平洋的各海岛和大陆，以及古老的亚洲大陆。这些都是神的先知约瑟·斯密的异象所得的果实。他的确是伟大的先见，见到这个时代 同埋即将来临嘅更伟大日子。嗰个时候，主嘅事工将要遍满全地面。约瑟 F 斯密会长，不论约瑟斯密先知曾经做过其他乜嘢事，或者曾经系点样嘅人，我哋都唔可以忘记一件事实，就系、是、当时喺呢个世上嘅千百万人民当中，佢系唯一蒙神召唤嘅人。佢由神亲口召唤，开启最后一次向世人传播福音嘅福音期。我哋仲要谨记一件大事，就系、是、佢蒙神召唤，将福音介绍俾世人，将神圣圣迹复兴俾人类儿女，喺世上组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并且复兴所有嘅福音教义。呢啲唔单止系为咗活人嘅救恩，亦系为咗死者嘅救恩。佢系神亲自召唤嚟承担呢个使命嘅。以前确实有其他嘅先知，而且系好伟大嘅先知，有啲得到天使嘅施助，有啲见过神嘅手指，有啲得到嘅启示多，有啲得到嘅启示少。但系有边一次，有边一个人曾经蒙得天父同救主同时亲自显现，并且宣告佢哋嘅身份呢？有边一个人呢？除咗约瑟斯密先知以外，历史上从来冇咁样嘅记载。当时佢只系个年轻人，其实佢殉教嘅时候亦仍然系个年轻人，佢先至得38岁。约瑟斯密先知同父与子交谈，同众天使讲说话，佢哋造访佢，将以前除咗神子自己以外冇赐俾任何人嘅祝福、恩赐同埋权约都授予俾佢。喺曾经活喺世上嘅人当中，冇人好似约瑟斯密先知咁样喺加德兰圣殿获得属于福音同埋嗰个福音期嘅所有权约。当时佢蒙神子、摩西、以利亚同埋以来加嘅造访，诸天向佢开启，佢接受咗权力同权柄嘅权约。藉住呢啲权约，佢可以为神嘅事工奠定既广且深嘅基础，能够以神嘅知识，以佢嘅权力同荣耀嚟覆盖大地。
约瑟斯密嘅事工造福咗曾经活喺世上嘅人，而家活着嘅人，以及将来要出生嘅人。
约瑟 F 斯密会长，约瑟斯密从事嘅事工并唔限于今生，亦有关未来同过去嘅生命。换句话讲，这个和所有曾经来过世上、正活在世上以及将要来到世上的人都有关。它并非只是和人类活在血肉之躯的这段时期有关，更加和从永恒到永恒的整个人类家族有关。所以就好像我曾经讲过那样，我们尊敬约瑟斯密，敬重他的名，无数的人民从内心和灵魂的深处感谢神透过他所复兴的知识，所以他们赞扬他，为他的价值作见证，这并不局限在一村、一州或者一国，而是扩及目前有福音传讲的各邦、各国、各族、各民。约瑟菲廷斯密会长，就好似我是藉着圣灵的启示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亦同样藉着圣灵的启示知道约瑟斯密现在、过去和永远都是神的先知。我尊敬并且推崇他的圣名。他和他的哥哥、我的祖父海伦斯密教长一起在卡太基监狱里面 用血印证他们的见证。以我个人来讲，我希望成为主手中的工具，等大地各端的人都知道他们可以再次获得救恩。因为主今日已经兴起一位伟大的先见，再次在地面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以作证和感激的心，要用教义和圣约中的这些灵感字句作为结束。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除了耶稣之外，较任何曾在世上活过的人都多。教义和圣约第135篇三节。1994年6月26日，戈登兴格莱会长在伊利诺州卡泰基举行的约瑟斯密先知殉教1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到，这个荣耀的事工已经奇迹地成长。虽然他的创始人在卡泰基遭到杀害，这个奇妙的事工始于一位抛麦拉的男孩蒙召担任先知。这个事工已经从黑暗荒野中出来，就好似先知祈求的，他闪耀明亮，美丽如月亮，皎洁如太阳，威武如展开星旗的军队。教义和圣约第109篇73节。今晚我们怀住敬意在这里停顿一阵间，我们思量住那个生命的奇迹，开始自佛蒙特州的青翠山谷，而在这里的卡泰基监狱写上句号。他英年早逝，但是一生的贡献就远非人所能理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伟业，对成千上万为他而死的人来讲，比生命本身重要宝贵。透过成千上万的人作证，约瑟斯密是蒙神召唤的先知，这个见证已经传遍世界。透过他而复兴的神圣圣迹，就好像斗篷咁落在无数正直有操守的男人身上，他们被赋予这份来自神的权能。摩尔门经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是主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我要引述好久之前在不同场合讲过的一句真理，殉教者的血已成了教会的种子。150年前酷热难当的那日，就在今晚我们聚会的这个地点，在这片土地上封存的那些见证，现在正滋养着世界各地的人的信心。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想一想当时的人得到见证，知道白汉阳将会在约瑟斯密之后继任为本教会领袖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怎样的感觉。我们怎样获得见证，知道主已经召唤今日的总会会长呢？埃及的约瑟和古代其他先知都预言过约瑟斯密和他的使命。好像本章所讲，近代众先知一直强调约瑟斯密的重要。你认为约瑟斯密为什么在他尘世使命前后都受到这样的重视呢？思考本章关于约瑟斯密蒙预派的见证。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约瑟斯密的尘世使命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会有怎样的改变呢？想下本章有关第一次异象的见证，是什么原因令这件事成为自神子从坟墓中复活升上天以后世上所发生最伟大的事件呢？第一次异象为什么是这个教会的基础，同埋是这个教会的力量和生命力的奥秘所在呢？哪些事曾经帮助你获得 对第一次异象的见证呢？约瑟 F 斯密会长说，促使约瑟斯密成就这个事工的是神，而不是约瑟斯密。你认为对约瑟斯密的使命来讲，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呢？讲到约瑟斯密，约翰泰雷会长说，我从未遇过一个好像他这么聪慧的人。但是泰雷会长和其他总会会长亦指出，约瑟斯密并没有很多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为什么约瑟先知能够变得这么聪慧呢？我们在寻求属灵知识的时候，应该怎样效法约瑟斯密的榜样呢？仔细思考主透过约瑟斯密所复兴的真理和教义。想下，假如你不认识复兴的福音，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你会感谢约瑟斯密和他的使命呢？相关经文，尼腓二书三章六至十九节，二十七章六至二十六节，尼腓三书二十一章九至十一节，教义和圣约第一篇十七节，第五篇九至十节，第二十一篇一至六节。